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四的晚上跟我们相约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Rene， 又跟大家见面啦，很开心。今天更开心的事情呢，是我邀请到了我本人的一位老朋友杨建超，超哥来咱们节目做客。欢迎超哥来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啊，我叫杨建超，然后在西雅图大概生活了2-3年了吧，但是我之前是有在国内工作过，然后现在在北美科技行业也算是打拼了大概5-6年了啊，对，所以对，今天很高兴来能到维瑞的节目，然后我们其实是大学校友。
是的、
对对对对，所以也是有不小的缘分，所以今天非常很高兴能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来做客啊。
谢谢超哥，是的，非常开心。刚才超哥也说到，确实我跟他已经认识超过了10年了，然后有非常有缘的都来到西雅图这座城市。然后呢，他曾经在国内著名的影音书籍社区平台豆瓣网工作，就是熟悉和喜爱电影和书籍的朋友们都肯定不会陌生。那现在呢，他也在咱们西雅图工作氛围非常好的大厂工作，那现在人就在墨西哥跟我们连线，非常自由的一位朋友。然后您说。
对，我就是非常幸运，我们公司可以允许我们 remote 工作，所以反正今天能够来远程连线也是比较开心。
是的，然后我们邀请到超哥呢，也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也是一位资深的影迷。我其实看他在豆瓣上面有记录的这个观影数量，其实已经接近1000部了，当然肯定还有没有被记录到的，所以资深影迷这个称号我觉得他也是当之无愧，同时呢他也对各大电影节也非常感兴趣，包括我们这周围的一些城市的电影节他也都有参与，所以熟悉我们朋友那个电影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上个月咱们西雅图有召开了第50届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今天我们就跟超哥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国际电影节的一些相关信息。
对对对对对，很高兴能够聊一聊电影相关的东西。我只是可能看了一些比较普通人不太会看的片子，但很多时候也没有说看得特别深入，主要就是有时为了开一开自己的眼界吧。今天很高兴能够就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太好了太好了。其实电影节是上个月就5月9号到19号大概那个期间在西雅图放映了200多部电影。但是超哥呢在早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在他的小红书暴走的超哥，大家可以关注一波啊。在他的小红书暴走的超哥上面就已经拉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片单，就是他根据电影节放出的物料，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就把自己列了一下想要去看的这个电影。然后看了那个之后，哎，我也觉得还蛮感兴趣的，所以就跟他对电影节有了更多的这个交流。今天来请他过来做客呢，咱们就先从你对这个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你在这期间的一些观影体验聊起好吗？
好，其实西雅图电影节应该算是整个美国也算是比较重要的电影节了，因为它也是办的年份也比较久，然后排片量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应该。对，所以说我之前在 2018年的时候在西雅图第一次就第一次来西雅图的时候，当时夏天在实习的时候也是去看了很多大学电影，就觉得还蛮有意义的这种活动，所以就接下来每年都会去尽量选一些就是自己感兴趣的片子。很多时候这些电影觉得片子你在其他时间根本不可能看得到，所以就是看电影节的一个优势，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你平时看不到的东西。西雅图电影节本身其实也可以看出组织者花了很多心思，像今年其实是西雅图电影节的第50周年，
对，
然后他们
蛮特别的一个年份。
对，在电影节就是正式开始之前就很多那个回顾的展映吧，就是把这50年来西雅图电影节放过的比较重要的影片，有2-3个月的时间都在那个相当于返场播放。对，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很热爱电影的一群人组织的一个活动。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我觉得西雅图本身这个城市和西雅图电影节这个相比其他地方电影节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西雅图电影节有很多自己的电影院，像今年像新开了一家在 downtown 的 Cinerama， 以前是那个Paul Allen 的一个公司电影院，现在被西雅图电影节买过来了，所以说他们又多了一个新的 venue， 总共起来加起来应该有7-8块屏幕吧，可以就是做到全年放映各种不同的艺术院线的电影。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西雅图的朋友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到很多独立电影，很多艺术电影，然后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这个组织本身肯定是对就是西雅图的电影市场有很大的贡献。
哇，谢谢超哥的分享。就在你刚才讲到这一段之前，我其实完全不知道，即使我上个月才去采访，就是跟进菜电影节整个流程，然后采访了做一些采访，但是我都并不知道电影节它其实是有那么多自己的这个屏幕，然后可以全年去滚动播放和提供给大家这些观看的机会的。啊，谢谢你提供这个信息。所以其实也就是说不光是电影节期间，就是整个全年只要他那边有新的影片上映，我们其实都是可以看到的，而且也是跟电影节期间一样，也有很多平时我们在别的地方可能看不到的作品。
对，
是这样。
对，像在 AMC Regal 啊，一般都是商业院线片，对吧？
对，
也有不小的艺术影院的市场。除了就是 SIF 本身这个西雅图电影机构他们自己的几个影院以外，还有几家，我自己数了一下，大概有18家5-6家在西雅图市区或者是周边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艺术影院。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后面可以再专门聊一聊。
哇，这个真的是个非常好的信息，然后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就是影迷朋友们。谢谢你。而且刚才你提到说你18年就已经开始参加这个电影节，那确实是非常，就是作为我们新移民来说，来到这里本身的年份也不长，但是能够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那看来今天我真是请对人了。
没有。18年是我在西雅图实习，后来我又搬去湾区了，所以说其实我在西雅图本身也没有待多少年。但是确实，像我来美国之前也会去参加，我之前在欧洲也住过一段时间，在阿姆斯特丹也是有很多不同电影节，我都会找时间去看。在国内的在北京也会有什么各种 北京电影节啊，或者有一些独立院线的机构啊，我也会经常去找一些好的片子来看。嗯，
哇哦，那你看你参加过这么多的电影节，不光是北美的，还有欧洲的，还有中国国内的，但很多朋友可能会，包括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都是放的一样的影片，就是同一部影片来说的话，那你在家里看，因为现在的那个网络资源也非常的发达了嘛，在家也看也很方便呀，而且还不用出门，而且随时想看。那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那么多朋友会愿意去电影节看，然后甚至是我在家已经看过的，但还是愿意再去那种氛围里面跟大家一起看一下？你能分享一下你觉得你本人的体验，你觉得这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还是大荧幕本身的魅力吧。嗯，而且影院本身是一个就是那个环境就能让你更安心的，就是更专注的去看一部电影。
嗯，
很多时候在家里就放部电影就当做背景音乐了，尤其是那种比较闷的艺术片。
嗯，
我不知道其他人啊，对我本人可能就不太能看得进去。
嗯，
所以很多片对我来说是必须要到影院去才能看得进去的。
嗯，那这确实是，
对，
专注这个，就像你讲的，如果是在家里，可能一会儿啊暂停去拿个吃的，然后一会儿暂停去回个消息，就没有那种沉浸感，其实会影响观影体验的。嗯，非常同意。
对对对对，就是主要是一种仪式感吧，你可以说它是。
嗯，
对，嗯。
这也确实是的，那我其实可以理解，就是大家对电影节的这种热衷，可是就像我们讲到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这一次它其实整个仅仅在11天里面就放映了261部电影，就在这么浩瀚的这个选择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筛选这个电影呢？然后比如说你其实是在4月份就拉出了这个片单，你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准备的？然后你最后看了多少？
对对对，这个选片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然后我觉得西雅图电影院，西雅图这个电影节这个网站其实它也没有做得特别好，所以也给你的选片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我之前在温哥华电影节的时候也去挑过片子，然后我觉得他们网站比西雅图电影节网站做得太好了，做好太多。但是回到我个人的选片标准的话，我觉得我首先要选的是肯定是那些已经在口碑上，已经在就是其他电影节上已经有一定口碑的电影。这是非常就是对那种看片不是很多或者时间不是太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挑选片子的标准，对吧？
可是这些信息的话是需要自己去搜索，还是说像西雅图电影节他们自己本身网站上就有标明呢？
对，这就是西雅图电影节网站今年做的不太好，就是他没有那个曾经获奖那个筛选项。但是我之前在温哥华电影节就会有那个专门的选项，他会 highlight 出一个 list 说哪些电影是在西雅图电影节获过奖。对，因为像你在电影节上看到片子很多，其实是有时候是在西雅图电影节已经放过的。
嗯，
对吧？
是的是的，
可能只会去电影节巡演的一些片子，那种比较小的片子。
嗯，
对，那些其实很多很多已经获奖过的片子，比如说比较大的电影节获奖片子，你可能以后也会在艺术院线看到，但是那半年或者一年以后了。然后你能够在西雅图电影节这种场合，就可以提前3-4个月提前看到一些重要的片子，也是挺好的。对，然后对，除了这个曾经获奖这个选项以外，我还会按那个地区、国家、地区或者语言来筛选。比如说，像大部分中国影迷，可能更关注的是亚洲电影或者是国产电影，就是华语电影啊。对，所以我会优先看，比如说亚洲的那个片单里面有没有好玩的或者是有意思的东西。像 今年有一部，下周有一部电影叫《弟弟》，对吧？
啊，是的。
对，那是一个华裔导演导演的片子，然后我当时看了介绍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说那个也在我的片单里面。
嗯
嗯，对。然后就是看题材啊，或者是就是他电影院现在那个电影节本身也会有一些就是 programmer 自己的一些 list， 你可以看看他们的简介，看看那些 programmer 自己的推荐，然后看看对你自己有没有感兴趣的东西。
嗯，那其实这样听起来还是需要做蛮多的准备的，就是不光是在他那个电影节本身的网站上，还有包括一些电影他一些自己的，如果网站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做更多的 research。
对，我发觉有一个我比较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我会找一部电影，如果我看介绍有意思的话，我会去豆瓣搜评论。我觉得豆瓣上那些中国影迷的评论会比在英文世界里收到的评论更合你自己的认知一点。
同意。我其实现在就是要看书看电影之前，也是还是依然会先看一下豆瓣上面的它整体评价因为现在很多就也是借口啦，就觉得说啊时间不够，那同样这两个小时时间我是愿意分配给哪一个电影，就是还是希望能够找到更高品质的，然后让这两个小时过得更有质量一些。
是，我觉得我也是，虽然说我好像，尤其是我看电影现在基本上只去电影院看，所以说基本上如果那种评论特别差，我都不会去花时间。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哇，亮点亮点，超哥现在看电影只去电影院看了，真的，那确实是资深影迷的做派了。
对，主要是在家里真的闲不住。
真好，这个习惯其实是蛮好的。那你看，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听到刚才超哥讲到了他在就是整理片单的时候其实会做非常多的准备，那如果明年或者今后再有这些电影节的这个召开的话，我们就欢迎在暴走的超哥上面去看一看，跟着超哥的这个选片去跟着去筛选一下。我是想很相信你的这个选片标准的。
谢谢帮我做广告。
没有啦。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些选择的片子，然后 那你最后像今年你有看过哪些片子，然后也有比较深刻的印象的呢？
我今年一共选了12部片子，因为我买了那个大的电影节，它有那套票，然后入账票的套票，对吧？然后我买了2个套票，对，就一共选了12张片，十二张，
那也不少了。你看11天的时间，总共才。
对，而且我工作日白天不能去，就还是晚上去看，所以。
哇哦。
也还好，也没有太累，其实，但是，我今年看了片子的话，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是我选片，比较失败，还是说西雅图电影节今年的片子就不是特别有亮点的比较少，然后我觉得我12部里面，我可能有大概有3-4部是我觉得可以到推荐和力荐的地步的，其他的都还是比较so-so的那种感觉。
这个概率并不低了呀，你看12部如果能够有3-4部是力荐的，那其实也占到1/3了，其实挺不容易的，在那么多的电影里面。
4星到5星就是推荐和力荐。
是的呀、那你真的对自己要求太高了，这还叫失败呀。来说说你觉得可以力荐的这些电影。
对，因为我觉得我去年就是也是去过温哥华电影节嘛，然后专门开车上去了，我就待了一个周末，然后我一个周末看了有5部电影，但是有4部我都非常喜欢，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温哥华电影节，也许是他们网站让我选片更一的，也许是他们的本身选片就稍微就是质量更高一点。但是对这个比例是在那里的，对吧？
主要是之前的体验太过于好了。
对，有一个 expectation 在那里。然后我记得我前几年看下部电影节的影片的时候，也是，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非常惊喜的片子，然后今年好像，那个惊喜的比例就没有那么高，对。
那总归是还是有的。那咱们来谈谈这几部。
行，像刚才说到弟弟，其实也是我一个比较惊喜的片子，然后对，你也跟我一起去看了，对吧？
是的，我们待会儿可以具体来聊一聊弟弟这一部片。那你想先聊弟弟，还是先聊一下其他的？
我先简单说一说其他那些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片子吧，对吧？有一部片子是叫黑箱日记这个我看好像在小红书上也看到很多，就是中国的朋友很感兴趣，对，是讲的是一个日本的记者被性侵之后维权的一个故事相信前在 Me Too 运动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事件叫伊藤诗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比较落后，我不知道。
对，也之前前就是 Me Too 运动火的时候，当时这个日本的记者其实是一个非常 high profile 的一个 case， 对吧？他指控的是一个，就是跟那个安倍晋三跟日本前首相关系非常好的一个记者。
你说这个例子我就记得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新闻，只是就不太记得那个名字，女孩子的名字。
对，就是这个新闻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嘛，然后这个记者女记者站出来指控他，然后起诉他，
是
最后还得谈起诉啊，就各种事件，然后整个片子就是记录他自己在这个站出来调查取证整个过程的一些就是 struggle 啊和一些遇到的一些压力啊，社会上的或者是来自就是整个法律系统或者是那个非常 powerful 的那个记者对他的压力。
对，我记得这个新闻是因为他指控的那个人本身跟安倍晋三是非常 close 的，就是包括好像说安倍晋三的很多一些从来没有曝光过的，就是在他自己的官邸的一些照片都是他第一个爆出来，然后甚至好像是安倍晋三的某一个 自传之类的也是他写的，反正、就是、
对，他之前出过一本书，对吧、嗯？然后好像还去中国做签售了，啊、嗯，
是的，是的，对，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我就有印象了。
对对对，然后就是整个故事是讲到了他最后打赢官司，其实就是他有一个刑事官司没有赢，但是他最后打了一个民事官司，好像是赢了。
嗯，
对，然后。也算是一点有利益吧，到最后，但是整个过程真的是非常揪心，嗯，就是我，反正这个片子真的是让我感受非常深，所以大家、
okay.
有机会看。
是，你说到这个，确实是，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类似的案件的话，它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鼓舞或者是失望，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他去争取和像。比他更有权势的人去做抗争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其实对普通人来说还蛮有激励性的。
对对对，
嗯，
对，就是如果你不通过看这种纪录片的话，你其实是不会了解到很多就是中间的那些细节。
嗯、
然后，嗯，对你可能看光是新闻上曝光率，你都知道这个事件，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主人公其实有很多事情。
是，
对，哎，嗯。
其实像你提到这个，我们今年那个电影节，还有一部片子，其实就是我们华裔的这个，也是跟强权相对抗的，这个是个纪录片，就是这个录取通知，也是我们两位华裔导演去跟踪，从2019年开始就跟踪这个哈佛，就是我们一个华裔学生，然后撰稿哈佛的这个案件，也是非常的有影响力。我们当然都是从外界来看他的这个新闻去看而已，但是就看了我，因为前段时间也采访了这两位导演嘛，所以也看了这部影片，我觉得其实给我的感受非常的震撼，因为我自己可能暂时没有机会去走这么大这么庞大的一个程序，但通过看他们的影片和记录，能够感觉到当中的非常激烈的这种冲突，但是各方都在据理力争，然后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其实我自己觉得说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这个抗争的过程和发生的这个必要性其实是挺给我的这个触动的。
对对对对，就是你能够看到主人公的挣扎，或者是你能看到整个社会，这个法律制度的一些limit， 然后看到我们去挑战这个 limit， 最后有一定收获的话，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鼓舞人的事情。
是的，是的，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就让我又多联想到了一些，那除了这一部片子还有没有别的，像这个是日本地区的是吧，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地区的影片？
对 对, 对，有一个片子是它很特别，但是可能就是可观赏性没有那么高，很多人可能看不太进去
比较小众一些是吗？
对，因为它太特别了，但是它的这个特别又非常的情绪是非常饱满和那个很私人的一个东西，这个片子叫所有谎言之母，是一个摩洛哥的一个导演拍的，然后他讲了一个事情呢，就是他的母亲和就是他的一个姐姐在抗议的时候去世了，然后被那个独裁政权的一个就是打压他们，就是民众的抗议的时候造成了一些伤亡，对，然后这个事情政治性是非常强，但是他拍摄的这个过程又整个都就是非常私人化，就是有很多的导演自己的情绪，有他的那个家庭的情绪，然后他的这个拍摄手法也很特别，他们一家人其实是做那种相当于是做那个驴友的一个手艺人，就是有很多那种 door house 对吧，大概什么东西吧，就是他爸好像是一个技艺非常好的那个door house 的一个艺人，所以说他们一家人就在通过一个就是相当于驴友或者是就是那种房子的模型啊，来重 重建整个历史的场景，
嗯，
然后再有各种嘉宾成员的旁白，讲整个故事的发生事件，嗯，的起因，然后以及各种背景，
嗯，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诗意的，非常非常非常私人化的一个东西，
嗯，
你觉得你是好像在窥探他们的生活，但是你也能够感觉到里面很深很重的一种情绪。
嗯，像这种片子的话，是不是就更适合在院线去看？
对，这种片子你肯定在家里肯定看不进去了。
那就是希望下一次能够看，什么时候有机会推荐朋友那个听众朋友们去关注一下，多看一下。因为其实这种，尤其是像这样子，充满诗意的电影，其实是很难去让我们用语言去表达他的我们的观影感受的，因为这种感情就是很细腻的嘛，所以希望能够有机会到院线里面自己去感受，体会自己的感觉。
对，他电影本身也是一个光影的艺术，对吧？他也需要那种镜头的语言啊，然后灯光、声音、整个场景，你需要融入进去才能体会到导演想表达的东西。
是的，是的。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回到刚才就是一直想聊的这个弟弟的这部影片，也挺特别的。像我因为是作为记者采访，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去看，其实所有电影我们都可以去看，但是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选择了弟弟这部影片去看，感觉非常幸运，跟着超哥能够选到一部很好的影片。而且像这部电影的话，它在最后这个电影节里面，他的导演获得了电影节最佳导演的第二名，所以就可以看出确实也是众望所归，大家对他的认可。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观看这部片子你的感受。
我其实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在豆瓣上好像这部片子好像评分没有那么高，但是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因为他讲是一个就是华裔二代的一个故事，对吧？
对，
在一个青少年成长中一些挣扎，对吧？
嗯，
它只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coming of age 的故事，但是带了一点移民的背景，然后导演拍的本身也非常细腻，然后其实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电影，对。
嗯，我看这部电影我其实很有共鸣的。当然你刚才讲说在豆瓣上大家可能好像分数没有表现得非常高，我觉得可能这还是会有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吧，就是可能在国内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移民能够面临的那些困境，或者是尤其是像电影里面展现的这个青少年在美国生长的华裔青少年，他要面临的和要去抗争的，不管是跟自己周围的朋友，还是跟自己的家庭，包括自己懵懂的初恋，就是所有的感情都需要就是自己去面对，所以其实是可能因为有这个文化差异，所以大家的感官会不一样。那你刚才也提到，就是会有很多东西会有共鸣，你能就是再聊一聊，就是比如说哪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镜头或者情节，你觉得哎，这个点还蛮戳我的。
对，我觉得你其实说很对，就是虽然说大家都是华人，但是国内的人看这个电影和北美移民看这个电影，可能还是有一些
是
角度的不一样，或者是自己本身对自我定位的不一样，所以会有不同的感受。
同意。
对，然后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可能一个桥段吧，就是弟弟去假装他喜欢这个女孩喜欢的电影，对吧？
哦，对，那个太逗了，在 Facebook 就当年的 Facebook 上面，然后去找那女孩子喜欢的东西。
那一段其实不管什么主义的人都会做这种事情，但是
哈哈，你也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是不是？
你可以感受到，就是他就是他作为一个想要讨好别人的那种人， 然后需要去假装一些事情，需要去撒一些谎，但是作为青少年可能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事情。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但是最后又被拆穿了，有很多尴尬的东西。对，这就是对，就是他，我觉得导演设计的非常用心，有很多就是类似的一些东西，让你可以真正的。就是感觉到这是一个真实的青少年的一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他的一个身份的一个问题，然后他自己面临的一些东西，对。
嗯，对，你说到就是很真实，确实是，当时我就看大家都是会心一笑，就可能就是从年轻然后走过来的，可能都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不然 Facebook 也不可能成长为现在这么大的公司。他也是通过这个起家的。对我的话，我其实当时在看，我觉得这里面还蛮有趣的。他在整，因为这个是以一个家庭里面有妈妈，还有奶奶，还有姐姐，还有这个弟弟，他们四个人一起在一个家庭里面生活。就是爸爸其实是暂时缺位的。然后呢，这个所以可能这其实也可能算是这个弟弟的一个困境之一吧。因为整个家庭里面，他作为唯一的男性，其实如果是有困惑，有一些想要倾诉的，他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虽然妈妈当然是爱他的，可是毕竟会有间隙嘛。然后姐姐的话，其实一开场就展现出了他和姐姐的那个冲突，就是非常尖锐，非常尖锐的这种冲突。超哥，你是独生子女吧？
我不是，我有一个姐姐。然后其实我能够，就是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感受。感同身受，就是这个弟弟作为一个在一个缺少 father figure 的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成长的这个困境。对，我不想说我自己家庭的事情啊，但是但是我觉得好像这种场景好像还蛮常见的，
很常见。他之所以受到欢迎，一定是因为他跟大多数人会产生共鸣。
对，
是的。
对男孩来说，有一个可以 look up to 的一个 father figure 真的是非常重要。
同意。而且其实就是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作为弟弟这个主角他自己成长当中的遇到的这些问题和经历，我还有一个点我觉得蛮触动的，就是他和他姐姐的感情。就是一开场他们俩是非常激烈的碰撞和那个就是感觉就水火不相容，对，直接饭桌上吵架，然后包括互相有很多我甚至看起来觉得蛮越界的一些就是行为。但是即使是这样，但是在后面当弟弟遇到困难，还然后跟妈妈有了冲突，最后还是姐姐愿意载他出去，就开车带他去他要的地方。然后包括后来姐姐要去外地圣地亚哥读书的时候，然后他们俩就是那种就感觉是唯一理解他的人就已经走了，然后需要他自己去面对。我当时看到那里我都哭了，就是还
是
就那种感情上的冲击，虽然我没有就是兄弟姐妹，但是完全能够理解。
对，我觉得就是那种他有一种，他姐姐对他其实有一种那种我虽然看不惯你，但是我还是会默默支持你的。
真是太有意思了。
对，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他其实是带有一定的无条件性的 爱的那种感觉，因为你们就是家人嘛，就是家人的亲情。我觉得导演的地方其实处理的蛮好，
对，
不可能让一家人真的就反目成仇，到最后其实那个就完全没有必要，对。
对，而且他的这种转变，我觉得还特别的自然，就是没有觉得说因为前期的冲突，让后面的这个感情升华变得好像很格格不入，我们并没有这种感觉，对吧？
对对，因为就是人就是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或者是矛盾的情绪，然后但是他一个底线是在那里的，就是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从一个困境里面我们是共同成长起来的，比如说他是一个单亲妈妈带大，姐姐肯定也经历过同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可能亚裔女孩子比亚裔男孩子在美国生活也混得好一点。对，
这也是大家的共识哈。
是的，但是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肯定还是能够理解他弟弟经历的一些事情。
是的。对，而且毕竟跟妈妈的年龄差太多嘛，这同龄人还是更能理解同龄人。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个，我想起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活的不是一辈子怎么样，我们其实活的是一些时刻。像他姐姐能够带他带出去，或者他们离别的这些时刻，其实就已经能够非常代表他们之间的感情了。
对对。
OK，
就是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就是他跟他姐姐的这个感情，但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的冲突。当然冲突主线，我觉得其实更多琢磨的还是他跟就是周围环境还有朋友，他努力想要去融入那些不同的这种朋友圈，然后甚至还包括是不是要去嗑药啊，然后反正就是那些 party 的那种氛围，我觉得可能这边生长的孩子可能都会面临这样子的困惑和诱惑还有抉择
的
吧。
对对，我不知道你们的听众有没有青少年，我猜估计家长应该会更多，
对，家长可能多一点，是。
对对，所以说其实家长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可能一代移民过来的家长，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有点不知所措，对吧？可能
肯定会有，
和你自己成长起来的话确实不一样，你会发现你的小朋友怎么突然就开始抽大麻了呀，或者怎么样，会去玩一些很疯的 party 呀，然后你会很担心，对吧？我觉得就是就像这个电影里说的，很多时候家长其实根本也没有那么多的权利去干涉小朋友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而且其实可能也真的没有办法去完全理解他们的处境。
对，
这也就是冲突的来源嘛。所以我觉得通过看这些电影，其实也能够就是尝试去理解我们可能身边没有那么容易理解的人，因为电影你可以一个更多的视角去看待他。
对对对，
也是帮助我们。
对，电影相当于就是一个窗口，让你去了解你可能平时接触不到的世界，对吧？
是的，是的。
然后其实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比如说，作为家长，你可能就会有一点反省，或者是思考。
是，希望有更多家长能够看到。
对，是不是我的小孩以后千万就不要。也怕我跟我说他的事情，我是不是应该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能够让他能对我更敞开心扉一点，就不要遇到什么事情都怪我，是吧？
对对对，
就是
可以给自己一个提前的反思和做选择和去做反应的这个思考，就是在还没有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看到这部电影，觉得说那以后如果遇到了，我可以怎样去反馈，可能能够让对方感觉更好，我们交流更通畅，或者是说孩子已经大了，那看到这部电影会去反思一下自己当时是不是有一些反应过激，没有足够的去理解他，所以对啊，就是一个窗口，我觉得特别好，你说的。
对，像那个这部片子有一部。有一台词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个弟弟对他妈妈说，I'm not your bragging right to your friends, like, 就他其实他是想作为一个自己的个体，对吧？他不想为他妈，就是和别人谈资。 这个其实是很多中国家长很容易陷入的一个陷阱。
对，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情节了，就是两个妈妈坐在一起，然后互相交流你儿子在上什么课外班，然后他妈妈就把他送去那个课外班了。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写实了。
对，就很多中国家长就会有很多那种同辈的压力呀、或者怎么样，就会想去卷啊，对吧？但是他可能就忽视了他自己孩子真正的感受，所以很多时候你需要建立起那个信任感，你需要和你的孩子建立起那个，就他可以相信你是真的理解他的那种感觉，不然的话到青少年之后很多事情就很难处理的，对吧？
是的是的，而且很多事情就是你作为当事人你是看不清的，但是如果我们通过电影这些渠道能作为一个局外人去看，哎，可能有时候就反而效果更好得多。
是的是的。
哦、好开心，就刚才就是你看一部好的片子就是可以引发就各个维度的共鸣，我们刚才就弟弟这么短的时间，我们讲到了亲情，讲到了青少年成长的困惑，讲到了华裔在这边生活的这种困难吧，然后也有姐弟之间的亲情，还就各个维度我们都可以聊，就是如果再继续聊我们还可以再讲一期节目，可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嘛。那我们先从弟弟这部片子收回来。刚才其实超哥有多次提到那个温哥华的电影节，然后包括这一次西雅图电影节，那你参加过这么多，当然还有你刚才讲在欧洲的中国的，你觉得就是就西雅图电影节来说，这一次你比较喜欢的有哪些部分，或者然后还有哪些部分可以做得更好，更期待明年他做得更好的？
对，西雅图我首先就是很感激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西雅图城市看到了这么多就是平时看不到的片子，然后他的选片其实我刚才说可能质量没有那么高，其实是不太 fair 的，他选片是非常 diverse 的一个选片，
是今年确实是非常的多元化，
对对，很多很多不同的片子，有很多也有国际上拿过奖的片子，也有一些纪录片啊，也有特定的什么音乐类型的片子啊，就很多，就是还有动画片啊什么的，就是很多小朋友可以看的片子呀。对哦，今年还有一个 program 是我自己去看的，然后非常喜欢一个东西，是他的一个帮助青少年电影人的一个展览，就是他有一个专门单元叫什么来着？我想一下，叫 Future Wave 好像是，就是一些青少年，就是13-14岁的人拍的一些片子，或者是专门拍给青少年看的这些片子，就是他们其实西雅图有一个或者是就是这个电影节，它有一个 program， 就是说资助一些爱电影的青少年自己去拍一些片子短片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去看了片子的时候还有很多导演啊，
你觉得质量怎么样，是不是还是蛮不错的，作为就是那么年轻的这个制作者来说的话，
对，我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很有想法的一些小朋友，对对，有像他拍的自己，我看了几个短片里面他的设定是什么teenage horror， 就是有一些什么吓人的东西，但是其实就是你可以看出来是就是青少年也是一些 struggle 的东西，他们形象化的表达了出来，对对，然后就是不同国家的片子都有嘛，对吧？
对，就是你说这个还蛮好的，像如果尤其像针对这种青少年的话，其实他是对新的这种青年的创作者的一种激励，然后我们熟悉的可能那些大的电影节或者就这种可能会电影产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流水化而且就非常成熟的一个产业，但是永远需要新的血液去注入，然后带来新的创造力，那这样一个 program 的话就可以带来这样子的刺激，我觉得还蛮好的。
对，因为可能像其他北美的那种大的电影节，什么多伦多电影节啊、圣诞斯电影节啊，它就比较 international 一点，对吧？它就可能就没有什么很 local 的这种 program。西雅图电影节作为我们自己的电影节的话，它就会有一些可以帮助到就是本地的一些热爱电影的小朋友，或者是 成人的一些 program， 所以说大家有机会可以关注一下。
哦，这个真的非常的好。对，你刚才说他的这个就是多元化多元性非常强，确实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就整个电影节其实放映了就261部影片，其中是来自84个国家和地区的，就可见它的覆盖面之广。而且就是就影片类型来说，有长篇叙事，有纪录片，有档案电影，还有甚至有两部正在进行中的那种作品，还有100多部的短片，就是其实囊括了各个类型的。而且当时我在参加开幕式的时候，其实也听到说，就包括制作人和就是参与电影的这些，其实包括的人群也非常多，就包括一些像 LGBT 人群，就各个维度的，反正所以其实他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是非常的多元的，就也就其实正是多元的这种元素才造成了电影节它本身的这种丰富性，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很值得期待和今后继续去关注的。
对对，基本上我应该还是会每年都至少去选几部片子来看的。
那如果明年你再参加这个电影节，你会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作品呢？
我还蛮期待它能够多加一些中国大陆来的片子的。
是吧？今年好像没有，不太我有看有看到就是台湾地区的，然后有
香港
地区的，然后当然也有美国本土自己这边，但是华裔拍的片子，但是好像确实国内大陆的好像没有太关注到有。是，
对对，国内可能现在本身能参加电影节的导演就比较少，然后能去参加都去什么大电影节了。
是的，希望那你这个期待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吧，希望今后能够看到更多就是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影片，然后跟我们分享。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了，真的是非常不尽兴，因为还没有聊完，但是已经非常感谢超哥，希望今后我们还能够邀请你来我们节目做客。
没有没有没有，谢谢邀请，谢谢，非常开心能够聊这个话题。
好，谢谢超哥今天精彩的分享。咱们的电影节虽然结束了，但是电影带给我们的这个感动、共鸣、思考会一直的持续，也感谢电影让我们相聚，祝愿听众朋友们在电影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认同和释放。谢谢超哥。
谢谢，谢谢文内。拜拜。
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晚安。